时间够的话，我们会把约珥书一起讲了啊。今天我们开始进入小先知书啊，圣经概论的小先知书。那之前我们学习了列王记，整个列王记大概有400年的历史哈。其实呢，你会发现先知书就好像是神为整个以色列的列王记的历史做的注释。因为你去读列王记的时候呢，它其实记载一个一个的事件，对不对？那这些事件怎么解读呢？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先知书好像注释一样，帮助我们看见哦，他的罪、神的恩、罪的结果、将来的盼望，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注释，对不对？对那些事件的注释。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目录，你会发现呢，先知书大概会被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叫大先知书，就是同以赛亚、耶利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个被称为大先知书，对不对？随后呢是被称之为小先知书，就是从何西阿到马拉基书。我记得我分享过哈，其实被他们被称为大先知书或小先知书，仅仅是因为他们篇幅的长短，不是那个大先知更伟大，小先知更渺小，不是这个意思。仅仅是因为先知书的篇幅内容的长短，因为小先知书的内容比较短，不是说这个先知本人不太重要，或者讲的信息不太重要，不是的。并且在希伯来的就是圣经当中呢，其实小先知书12卷小先知书其实是一卷书啊，我们今天是把它分成12本哈。其实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所有小先知书是放在一个卷轴里面，他们有一个名称叫12先知书啊。所以令人惊讶的是呢，虽然每一本先知书作者背景内容也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的信息还是非常一致的，就是12篇先知书的信息呢大概都是这个：第一，针对罪；第二，宣告审判；第三，宣告救恩、怜悯和盼望。就是这三个信息大同小异。宣告以色列人的罪，罗列他们的罪；第二，宣告罪的后果、审判；第三，宣告将来的救赎和盼望。这是12卷小先知书的信息哈。先知们严厉地责备他们所看见的罪，他们指出当时世代的罪，也宣告了这个罪带来的审判。第二呢，他们透过宣讲一个将来的大卫君王的应许，来告诉以色列百姓神会救赎他们、怜悯他们，告诉他们呢可以将来是有盼望的，是有一场复兴的。所以我们今天照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进入具体的先知书。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对不对？何西阿，多说一点哈，约书亚、何西阿、耶稣是同一个字哈，就是翻译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个字。当然耶稣是希腊文的字哈，约书亚和何西阿是希伯来文的字，对。那所以呢，第一节告诉我们这卷书所处的历史时期，对不对？乌西亚王，何西阿是从乌西亚直到西西家这一个时期做先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件事，何西阿和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就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只不过呢一个在南国犹大做先知，一个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以赛亚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何西阿是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并且在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你知道对北国来说正是经济特别繁荣的时候，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这短暂的一种繁荣舒适的生活当中呢，北国以色列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拜偶像，不敬畏耶和华，对不对？ 所以拜偶像是他们极大的一个罪。在这卷书当中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拜偶像。而希腊这卷书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三章，那一到三章其实是根据先知何西阿的现实生活来做出一个比喻性的解释，对不对？因为先知何西阿跟一个不忠于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上帝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这样一个破碎的婚姻呢，其实为整个十二卷先知书定了一个基本的格调和框架，就是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与上帝之间的盟约，但是神像一个忠实的丈夫一样继续的爱着他盟约的妻，继续的爱着他的百姓。和先知书的第二卷就是四到十四章呢，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神对他百姓的说话，大量的用了诗歌的语言来说。那这个说呢，其实分了三个部分的内容，或者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整个四到十一章只有一次三个部分哈，就这三段式的内容不断的循环在四到十一章当中。这三段式是这样的，先是控告，神控诉责备以色列人犯罪了，神控诉他们的罪。第二，再是审判，如果百姓不悔改的话，神会审判他们。第三是怜悯，神最终会拯救救赎这群圣约的百姓。在四到十四章当中，这样的循环出现了好多次，所以呢你去读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见自己在这样的循环当中的哪一个结构当中，就比较容易好读。我们简单总结何西阿这卷书的主题，何西阿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因为他以自己的婚姻为以色列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投影，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太喜欢，我们不太想做何西阿这样的先知吧。传道就传道嘛，跟我的家庭关系那么大，对不对？传道中传道嘛，还让我娶个妓女，对不对？我们觉得传道跟家庭最好稍微距离远一点，对不对？别影响我的家庭生活呀。但好像他的道跟他整个的婚姻家庭生活都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对不对？何西阿是一个讲爱的一个先知，那他不断的从这卷书当中让我们认识神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有点让我们大跌眼镜。神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呢？我给他起一个词叫奇异的爱，奇异的爱。首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个比较让人困惑的故事，一个奇怪的命令，就是何西阿娶了一个淫妇割灭为妻，对不对？第一章二到三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娶淫妇为妻，也收那同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娶了低拉因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一般接受不了，对不对？啊，是的，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也不喜欢干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太羞辱了。但是上帝要用这个场景来展现神的百姓是如何的悖逆和败坏，就每个人都悖逆神。所以呢，何西阿其实被命令用他自己的婚姻来作为一个喻体。所以接下来你知道上帝称呼百姓为淫乱的百姓，对不对？淫妇。所以呢，上帝对他来讲呢，其实是要借着何西阿把他给娶过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几百年来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写照？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拯救出来，把他们放在迦南地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以色列人像割灭一样敬拜了许多的神与偶像，是一个不忠的一个妻子的身份，对不对？他们敬拜许多的神，但是呢你会发现上帝并没有任由他们这个样子， 上帝看见他们的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对不对？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本来上帝救了他们，不拜上帝，却拜埃及的神、迦南的神、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他们偏离神，违背上帝，或背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那一个盟约。你记得那个盟约很有意思，他说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不对？这就是盟约的内容啊。当然下面都是盟约的内容，但这个明显他们违背了，对不对？但是违背了怎么办呢？当然上帝有管教，但是上帝也有救赎，对不对？各位，我觉得你读到二章十九二十节的时候会很被激励，因为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什么来做聘礼呢？以什么来聘那个淫妇，聘那个悖逆神拜偶像的百姓呢？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配你，聘你归我。你说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是以色列人配得的吗？很明显不配啊！你拜偶像，你淫乱，你强暴，你不公义，你欺压孤儿寡妇，你这么多的罪，怎么配得上仁义、公平、慈爱和怜悯呢？所以什么是盟约呢？盟约，上帝的盟约就是给那些不配的人，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你会发现，神的爱并不是以色列人配得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努力赚来的，因为神爱的这群百姓其实并不可爱，对不对？也不配这样的爱，但是神却爱了他们。但是我要退一步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何西阿的时候千万别想错了。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故事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的角色并不是何西阿，我们在这个故事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扮演了割裂的角色，对不对？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何西阿的角色哈，这个就高估自己了啊！上帝才是何西阿的那个角色，以色列民其实扮演的是割裂的角色，同样我们也是，对不对？所以对我们来讲，神的爱是白白的恩典，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信息，就是我们不配的，我们配不上的，上帝爱了我们。所以你可以从何西阿当中去默想神的爱，去省察自己的罪，看见自己对上帝许多的不公，如同那位割裂一样。但是这不是结束，结束是神仍然爱我们，仍然拯救我们，我们要因这样的爱而喜乐，而得安慰。因为这样的安慰就不仅仅是我们做得好被夸奖一顿的安慰了，是我们做不好，上帝仍然爱我们，仍然拯救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慰。那接下来，那我给你们读几节经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一章六节，一章九节说，割灭的女儿被起名叫什么？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割灭的第二个儿子被起名叫什么？罗阿米，意思是非我名。你看，一个不蒙怜悯，一个非我名，名字一个比一个厉害，对不对？一个比一个表明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是何等的这个严重。那这个到罗阿米的时候已经到了巅峰了，就是神已经不看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了，就是审判要来了，对不对？但接下来呢，第二章二十三节却给我们说，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也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你说救恩是什么？救恩其实就是对审判的翻转，救恩就是被对审判的翻转，就是这些可怕的名字的意思被翻转过来了，神大大的怜悯了他的百姓，重新的怜悯，重新的称他们为我的名。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在生命记的背景之下说的，因为生命记告诉我们，人不听神的话，不遵行神的真理，背约，是不是就是人就是背离了神，背弃了与神的约呀？就是人离弃了耶和华，对不对？那他当然就是非我名了，当然就是不蒙怜悯了，这是正常的哈。犯罪离弃神， 背离神，背约就是要不蒙怜悯，要废我名，生命记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却有一个翻转，说第三章第五节说，说那些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的人将要得到怜悯，寻求神，然后寻求他们的王大卫。我觉得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真理哈。为什么呢？因为我问大家，何西阿是在什么时候传讲这个信息的？我的意思是在大卫之前还是在大卫之后？很明显哈，这在大卫之后哈。就当何西阿讲这篇道的时候，其实大卫已经去世好几百年了，对不对？就何西阿讲这篇道的时候，大卫已经去世了好多好多年了。但是这里怎么说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呢？大卫本来不在了，怎么再寻求他们的王大卫呢？那这里的大卫其实指的是将来末后的像大卫王一般治理神百姓的那一位君王。这里的大卫王其实指的是将来的大卫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要永远的坐在王位上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翻译成直白的话说，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主耶稣基督的人会得到怜悯，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法。所以当保罗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甚至也引用了何西阿书的这段经文，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从前在何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不是我的民，将来要在那里说你是我的民，对不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带来的，对不对？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带来的这些，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就他们离弃神背约，就会有这个罪的后果审判，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这一个审判，并且把我们带回到与神团契相交的那个盟约当中，就是本来非我名成为我名，是不是从一个断裂的盟约关系进入到了正常的盟约关系，对不对？这是因着耶稣基督，这就是上帝的爱的故事，就是神信实的神呼唤那些不信的悖逆的背约的百姓回转，然后呢他们可以回到这一个盟约的里面。各位，盟约被破坏了是不是有代价呀？盟约被破坏了是有代价的，那修复这个盟约是有代价的，所以十字架废掉了神人之间的冤仇，对不对？那个是代价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使我们迁到他爱的国度里，我们从前与神为敌的人，对不对？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些从前与神为敌的人，然后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盟约的转变。何西阿书其实讲到了很大程度上一直在讲这个盟约的转变。首先，本来是上帝的名，犯罪破坏了这个约。其次，这个破坏了这个约不是上帝的名，因着救赎然后重新在这个成为这个盟约当中的一员，重新称为我的名啊，这是盟约的转变。然后和希阿书的四到十四章我们来看哈，我觉得呢这一章呢其实说了很多关于罪的事情，对不对？那爱的最大的挑战就是罪，为什么以色列人有那么多的罪恶呢？我读两节经文就可以哈。四章一到二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民争辩，因这地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连接不断。这描述的是整个社会的罪，对不对？几乎就是说啊，是一种结构性的罪，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的罪恶？何西阿给出的诊断是因为拜偶像。就拜偶像啊，其实是所有罪的源头。拜偶像也称之为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是现实肉身的淫乱的原因。就是人一旦离弃神了，那么 杀害、偷盗、奸淫、行旁的行强暴、杀人流血就会接连不断。那何西阿其实在这里并没有，在四到十四章当中，你会发现何西阿一开始并不是用温和的语言来遮盖罪，也不是说没有关系，何西阿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拜偶像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背约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顺服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并且何西阿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巨大的问题面前，如果不悔改就会有什么审判，对不对？就会有审判。所以在这些章节当中，何西阿宣告了很多的审判。罪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源，罪会带来审判。那么人如何回到上帝的面前呢？何西阿认为说，爱是恢复，是除掉审判，人重新来到上帝面前的唯一的原因。第六章一到二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这其实是先知的呼吁，对不对？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为什么归向耶和华呢？你不能招呼一声就归向了呀。原因是什么？有原因的，因为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我们归向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审判罪恶也给人救赎，耶和华管教罪人也给人盼望。你看他这里讲的啊，撕裂、打伤、医治、缠裹，都是对应的词汇，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先知的逻辑很明显了。第一，犯罪背约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第二，犯罪背约会有审判，会有管教，这个后果也是真实的。第三，何西阿在这里呼吁他们悔改，对不对？悔改是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不是因为你能改得多好，不是因为你多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多说一点啊，其实通常罪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看见的，但我会觉得说悔改啊，就好像是上帝的亮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悔改就好像是上帝的亮光照在我们的心里，一旦上帝的亮光照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通常你会发现呢，会带来很多的变动。第一呢，我们的罪会被显露出来，就是我们内心会看见自己原来是一个如此糟糕的人，如此败坏的人，就上帝会暴露我们的光景，是把我们的罪暴露出来，让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刚硬败坏，需要悔改，对吧？但是暴露的原因就好像撕裂一样，这个暴露就好像撕裂一样，对不对？这个暴露就好像打伤一样，但是撕裂的原因、打伤的原因，它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医治和什么？缠裹。举一个现代化的例子，就像动手术一样，你某一个地方长了一个肿瘤，你知道你不是说直接在表皮缠上纱布就完了，不是的，先撕裂，对不对？先打伤，先用手术刀划开，把那个脓流出来，对不对？你说哪个医生划开之后不给你把伤口缝上？你不给你把伤口缝上，你会什么结果？啊，虽然拿着流那个脓流出来了，你也估计快毁了，对不对？你人也快毁了，就划开流出脓，把那个东西撕裂打伤，是为了更好的缠裹和医治，把伤口缝上，缠上纱布，吃上抗生素，然后来恢复，对不对？那这就是何西阿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的灵命的状况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每一天借着自己的读经、祷告、灵修、听到聚会、别人的劝勉，不断的来暴露我们的罪，不断的来显明我们的刚硬，不断的来显明我们的问题，但是别显明完了就好像说还事完了，不你才走了一半，对不对？你走了一半不去走下一半，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不对？显明完了要记得读经、祷告、认罪悔改，用神的话语来医治、光照、怜悯，也在他的救恩里面有盼望，这才是把整个路径完全走完，对不对？完全走完。但是呢，你会发现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走前一半，有人喜欢走后一半，你明白吗？有人只喜欢走前一半啊，前一半走完了，别人也被你弄得半死不活了，你好像就事儿完了一样，哪里完？还只走了一半你就完了，对吧？那有人喜欢走后一半，就不击伤，不撕裂，就是我只是缠裹，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抱抱你，你是最棒的，就完了。那是按摩，对不对？啊，那个按摩是无法去掉肿瘤的，所以不要仅走前一半，也不要仅仅走后一半，要走通，对不对？这是和耶稣可以提醒我们的啊。那事实上来讲呢，你们知道吗？就何西阿讲完道之后，基本上几年之后，亚述帝国就征服了以色列，就以色列就亡国了。啊，这个还是很震惊哈！就何西阿讲完道之后，这个国家就亡了，并且亡了是真亡了哈。从此把以色列迁到了亚述，迁到了各地，然后他们就杂婚，然后就基本上就算是消亡了。我们今天上午提到的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杂婚所生的后裔。哦，这个还是很大的审判，对不对？所以最后的被掳归回运动，其实只是南国犹大当中的少数人被掳归回，北国以色列根本就不存在了。我说的这个不存在，不是地理上不存在，是一个信仰、民族、血统、人群上不存在了，因为杂婚跟外邦人被视为外邦人的。但是请注意，这卷书最终的盼望怜悯依然有效，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看见没有？撒玛利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依然处在福音战略的优先地位上，上帝依然眷顾他们。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样一个扩展，就表明上帝依然怜悯他们。当然最终的怜悯和应许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实现的，所以最终的成全是什么？罪给人带来挑战，悔改给罪带来恢复，但是最终盼望的成全是借着神的爱和恩典。好，人的罪带来了挑战，悔改给罪带来恢复，但最终的成全是神的爱和恩典完全给扭转过来。那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何西阿救赎了自己的妻子，对不对？在第三章里面，他付出代价，把他从妓女的状态赎买回来做自己的妻子，对不对？啊，神也做同样的事情。虽然神审判了以色列人的罪，但他也会为自己的百姓付上代价，把他们赎买回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坟墓当中复活，其实就是把我们赎买回来。何西阿不仅仅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还告诉我们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得以恢复在上帝面前那一个蒙爱的地位。而这个最终的盼望就在这里啊，最终的盼望我们看见说，只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被建立被恢复。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各位，你知道何西阿在这里其实是回顾救恩的历史，对不对？回顾那个救赎的事件，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讲的是他们蒙救赎出埃及的那个事儿，对不对？神从他们受奴役的埃及拯救了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称为他的儿子。这个称呼是在面对法老王的时候就说的，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对不对？是我的长子，你现在苦待我的儿子，所以我要击杀你的长子，对不对？这是神的爱，神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请问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真的不像样的，对不对？拜偶像发怨言，回埃及啊，这个悖逆神的三部曲，对不对？拜偶像发怨言回埃及，然后去到了迦南地还是各种各样的拜偶像，强暴淫乱不公义，欺压孤儿寡妇， 各种各样的糟心事都干了，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罪不断的在挑战神的爱，他们并没有像何西阿所呼吁的那样完全的悔改。那么请问罪人的盼望在哪里呢？罪人的盼望就是从一位更好的更完美的儿子而来，从一个更美的以色列而来。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引用了何西阿先知何西阿的这段话说，那里记载耶稣下埃及，然后从埃及上来回到拿撒勒的时候，引用何西阿的话说，这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但你知道他引用的时候，当年人家何西阿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事儿，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出埃及被视为跟那个事儿一样的意义呢？意思是在马太的神学当中，在马太的救恩的思考当中，马太认为说是耶稣基督完全的应验了何西阿的预言。请注意，何西阿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对历史的回顾，还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埃及出来就是一个救赎的事件，这当然是一个救赎的事件，但是最终的那个救赎事件是从埃及出来的那个婴孩耶稣基督，那个是最终的救赎事件。换句话说，耶稣是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真正的持守了神的圣约，以色列人失败了的那个约，耶稣真正的要来成就。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虽然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犯了属灵的淫乱，得罪了神，但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对不对？透过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可以真正的与神和好。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想我再用几分钟讲一讲约珥书。约珥书非常的短，那它的作者就是约珥。何西阿书最后几章带出了末后的复兴和盼望，约珥书紧接着何西阿书更多的描绘了那最终的终点会走向什么样的地方。你会发现约珥书频繁的使用一个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万军之耶和华的日子，就那日子来描述那一天。但是与何西阿不同的是，约珥更多的是在南国犹大来服侍，来做先知。那我们对约珥所处的时代好像了解的并不是太精确哈，但我们知道约珥说预言呢，当时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当时在整个的国家呢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蝗虫的灾害，就是这种自然灾害发生了。如果说何西阿是用他的婚姻来做比喻讲述神的爱，那么约珥就是用蝗虫的灾害来做比喻描述神的百姓因为不悔改会面临的审判是什么样子的啊。你会发现他们讲到都很生动，对不对啊？都很具体，都很生动，都很形象，就特别的贴合实际的状况啊，就好像耶稣讲到也常常是这样的，是吧？看见一个人撒种，你说你们看啊，有人在撒种，对不对？希洛亚的楼倒塌了，他就开始借着这个楼倒塌来讲一讲要悔改的道理，对不对？约珥也是这样子，神的百姓悖逆不悔改，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就会像蝗虫灾害来临一样，会这个让遍地遭受饥荒。所以约珥书的主题其实就是将来的审判。约珥的意思是将来的审判应当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哈。就人应当思考未来，来借着对未来的思考来影响今天每一天的生活。约珥书非常的短，就三章，第一章一到一节到第二章十七节表达的是这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 第二章十八节到三章最后表达的是这是耶和华恩典的日子啊，两段对不对？这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恩典的日子。我常常觉得话，这两个信息的交织恰恰体现了福音的那一个的宝贵。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和耶和华恩典的日子不断的在约珥书当中交织在一起，让我们看见我们该为罪忧伤，因着罪悔改，也看见神的恩典而有盼望，去面对将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先看第一个耶和华审判的日子。他这样说，第一章第四节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审判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对不对？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审判的彻底，审判的巨大。你能想象这样的灾害吗？就这样的灾害其实是极大的审判，但是请注意，这样灾害的目的是为了警戒人的心，是为了警醒人，让人开始回转，甚至为了警醒。我这么说吧，约珥在宣讲未来的审判，对不对？他用现在一个比较小的审判来宣讲未来一个更大的审判。他说呢，现在一个比较小的审判就是这个蝗灾，这个害虫灾害，虽然遍地荒凉，也仅仅是小的审判，但将来若不悔改，末日的审判比这一个更大。所以在小先知约珥书当中呢，这段经文多处的指向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的预言。那先知们担忧的是什么呢？人们虽然经历很多的自然灾害，但仍然不愿意转向上帝，这是先知约珥特别担忧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一次一次的被警戒，被警告，如果他们继续的忽略上帝的话，就会遭到更大的愤怒和审判。所以我觉得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的基督徒也同样需要这些的警告，同样需要这些警告。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是的，我们应当怀着怎样恐惧战惊的心，敬畏的心，想到有一天要在上帝的面前来交账。这些是约珥提醒我们的，也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的。因为蝗灾看起来是可见的一个自然的灾害，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不可见的将来的要在上帝面前站立的交账的那一个时刻，对不对？然后第二部分，约珥书呼吁悔改，就是逃避末日审判的方法是悔改。因为你怎么逃离那个审判呢？唯一的道路就是转离恶道，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和回转，那上帝就会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出路，上帝就会不降烈怒也未可知，对不对？这是先知常常说的话。那谁才能够，一方面呢，我神会带来审判和毁灭，因着人的罪，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转向神就有出路，对不对？那很有意思，对不对？这表明除了神自己，没有人能够在神的怒气面前保护神的百姓。请注意哦，我们转离神，神不降烈怒，意味着是神要来保护我们，对不对？再一次的，我们得到了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唯独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才能在神的愤怒面前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转离归向他的时候，悔改认罪藏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就能够保护我们，对不对？所以约珥书二章十一节问说，在耶和华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哎，请问谁能当得起？在我们犯的罪，耶和华要降烈怒，要降审判，这个毫无讳言，对不对？那么谁能当得起呢？唯有耶稣基督能当得起。 唯有耶稣基督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羔羊，能够承担神的愤怒，并且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呢，第二段也讲到了这样一个救恩的应许啊。先知一方面呼吁神的百姓回转，另外一方面也呼吁他们把这个救恩的应许放到上帝的那里去啊。因为我们会看见第二章的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连续他的百姓。换句话说，你会发现他们有盼望蒙救赎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哎，我们刚讲完连续，对不对？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的意思是什么？为他的百姓承担，饶恕赦免，就为他的百姓承担，这个就叫连续。所以你们必须知道，二十七节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对于那些悖逆神的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公义的审判；对于那些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是充满连续和怜悯的。哎，这个的区别就在这里，对不对啊？所以呢，最后我再提一点关于耶和华的日子仅仅指向最终主再来的吗？不一定。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但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跑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对不对？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当然就是指的审判的日子。但是其实你如果了解使徒行传那段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不仅仅指的是末后的审判，对不对？那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说，旧约的先知的预言是双重应验，或者说分阶段应验。我记得我讲过，对不对？很多先知的预言它不是一次性就应验完了，是分好几个步骤来应验的啊，就好几重的应验的，对不对？那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说呢，让我这样来解释吧。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他说呢，这就好像从远处看连绵的这个的山岭一样。你如果从远处看那些连绵的山岭，你看起来山岭与山岭之间好像都是挨着的，对不对？好像都是紧挨在一起的，对吧？连成一片的嘛。但是当你走进山的时候，你知道说每一个山峰之间的距离还是很长很长的，对不对？你如果够远，看起来是连在一片的，走近的时候每一个山峰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那让我这样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第一个山峰就应验在了五旬节圣灵浇灌的时候，那一刻应验下来了，对不对？就已经应验了。彼得在那里引用了约珥书来解释说，这个其实是对旧约约珥书的应验，使徒行传，对不对？但是呢，它还有第二座山峰，你在远处看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就在约珥读约珥书的时候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在应验的时候走近处，它山峰与山峰之间还是隔着一段距离的。所以第二座山峰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说隔得好有点长了吧，几千年啊，就看一日如千年，放心，千年如一日。真的，到那个时候日头会变为什么？黑暗，月亮会变为雪，这个画面是对宇宙创造的一个翻转，对不对？所以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我的意思是已经成就，尚未完成，这就是圣经神学所说的已然未然啊。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成就，但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才完全完成。 啊，这就是你去读先知书跟新约对照的时候，有些地方你觉得不可理解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好像说去读新约的时候，看见说好像，哎，先知书这段话是说的耶稣来的这个时候吗？不是应该是指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吗？哎，你说对了，看起来是指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指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在圣经神学当中呢，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中间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是一个事件的整体，是一个事件的整体，只不过这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有点长，就是救恩这个事件的整体，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上十字架，复活，升天，再来，这是一个救恩的事件，这是一个救恩的事件，只不过这个救恩的事件发生的长了一点，但是还是一个事件啊，所以你就好理解了，对不对？最终约珥书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会到来，对不对？最终会成全，也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整个受造之物都需要在那一刻来等候。那我们信靠他，救恩就赐给我们，在他面前恢复关系，与他同在。背逆他，就会面临审判和刑罚。好，我一分钟总结两卷小先知书。何西阿书是用破碎的婚姻来描述人与神之间的那个悖约犯罪的关系，约珥书是用蝗灾来描述罪的后果和审判，但是其实先知都是用这些图画来让我们认识到神，认识到人的罪，认识到神怎样面对人的罪。但是也像那些约珥所说的，撕裂心肠的人显出了什么恩典和爱来。那何西阿代表了上帝向那个淫乱的以色列人显出了爱，对不对？让他们认识到，哇，神的爱超过我们的想象，对不对？我以仁义、公义、仁爱、诚实聘你归我为妻。并且何西阿呢也预言了将来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到来，他是一位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丈夫，我们借着信心和盼望等候他再来，在那一天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同在。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先知书给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来省察自己，看见我们也常常的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悖逆、犯罪、作恶，惹你伤心。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借着先知的话责备我们啊，因为你击伤你也缠裹，你撕开你也医治，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在你面前被你的话来光照，被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认罪、来悔改，我们就相信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救恩和盼望为我们存留。主啊，这样的救恩和盼望真的能够安慰我们的心。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一方面来挑战我们，一方面也来安慰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